现场跟电商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！每一次啊，青少年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啊，来献诗向主献上敬拜啊，都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。因为在他们的带领当中，我们看见啊，整个生命的那活泼跟传承是何等喜乐的事。那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借着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到二章五节，来跟弟兄姐妹思想啊，教会，教会是一个合一也是喜乐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，用起因的方式，我读一节，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。一章二十节，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，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
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
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
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住在世界，借于你们众
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话上又有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越发加增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。
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。
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我们在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你的孩子们今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因为你的光照我们，你的脸笑脸帮助我们，圣灵引领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在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话语光中，我们得着你一切的丰盛。听我们的仰望和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次我有用这段经文的前半啊，跟弟兄姐妹交通，使徒保罗有一个生命，有一个人生的自我的期许，也有一个生命当中非常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基督在我身上可以照常显大。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以我们的惯性，我们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个目标。如果如何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目标，然后我们就会看重的是我们的表现如何，我们就会看重的是我们的成绩如何。如果我们又想到成绩，又想到表现，又想到有没有做到，那我们基本上还是非常的挫折，因为我们觉得啊，我们离这样的一个啊目标实在太远了。实在太远了，这是保罗的啊说啊，照基督照常显大。那我们呢啊，我们只要看得到后面的这个啊，还有灰尘就可以哈、哦，我们不会啊，还不会看不到标的。所以这样子，如果我们这样来读的话，就蛮可惜的，因为使徒保罗他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标的放在那里，然后看待我们每一个人的成绩到底多少。不是这样的，他在谈的是一个心， 我们维持在一个心态当中，维持在一个心态当中，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？整个腓立比书他要强调的就是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。所以他会一直讲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靠主喜乐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你们因我到你们那里，你们就在欢乐，你们如果怎样，我的喜乐就得以满足。喜乐的满足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重复讲过的话，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，是将事实我的喜乐在你们的里面，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主耶稣要我们的心放在一个状态当中，就是有一个满足的喜乐。那么为什么心可以有满足的喜乐？我在说弟兄姊妹，不要把目光看在你的成绩单。如果你一直想到说我有没有做到，我在说这就是成绩单，不是的。你要思考的是，我的心是不是在一个满足的喜乐，在那一个情境状态当中。使徒保罗一直强调他看重的是这个，所以他说我没有羞愧，人怎么对待我，我不会羞愧的，环境怎么压迫我，我不会胆怯的，即便是死，我也能够照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有喜乐，因为福音带来的。如果世界上任何东西可以带来我们的喜乐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了，我们就去找其他东西好了。但不是，使徒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，福音使我们充满了喜乐，能够在爱，所以他会为人祷告的是，你们在爱心和各样的见识上多有又多，能够分别是非，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。那么你如果有一个喜乐的心，你就心中有这样的盼望，然后呢，你不忧虑那个成绩。我再说，你不忧虑那个成绩，因为一棵树只要连结一个枝子只要连结在葡萄树上，它不用去担心它结多少果子，它不用担心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喜乐是这样，所以今天我要用这个出发点来跟弟兄姐妹思想，我们要建造的或者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合一喜乐的教会。我们如果要有合一喜乐的教会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合一喜乐的信徒，有一个喜乐的心，也愿意合一的心。喜乐跟合一，如果我们不把合一放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想象喜乐。因为主耶稣谈合一的时候一直讲，让我的喜乐在你们里面。耶稣不是讲说我很喜乐就好，那你们努力吧，你们努力吧，不是。耶稣不是说我平安就好，他会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他耶稣说我不是离开你们的，然后你们自己各自努力，他说我求父差保惠师在你们当中，住在你们的里面，带领你们。所以这叫做合一，就是他离开，但他没有真实的离开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教会很要紧的不是一个人，乃是一群的信徒能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同在基督所赐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喜乐。现今的时代让我们很难喜乐，我们追求能够得着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你很用功念书，但是你发现，考得不理想，那你就觉得哎呀，过去的努力好像就，这样子浪费了。你真的得着可以享受吗？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享受，因为机会不在了，机会不在了，你想跟孩子再多一点时间的时候，但是在孩子需要你，你却在工作中一直忙碌，等到你觉得说你有时间了，可是孩子已经长大了，跟同学出去玩了，你得而不能享，还有一个想而不能够满足。你觉得你为了人预备了很多，他应该高兴了，但 那不一定，他不一定满足，你也不一定满足。所以这是所罗门王在传道书讲到的空虚，虚空的虚空。因为人在这个情境底下不断的循环， 但人却没有从当中出来。今日的世代也是，我们觉得很疲倦，我们很无力感，许多人当小躺平族，或者多一些小确幸，我们就觉得满意的。其实这都是一个没有喜乐的状态，因为心被捆绑，心被辖制，盼望在那里，可是却不那么样的让人觉得实际。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，在我们所承担的工作职分位分上，我们都有，不能把这些放掉，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些位分上有责任有期待。那怎么样可以成为合一喜乐的信徒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使徒保罗的身上来思想，从使徒保罗身上的些思想，为什么在他基督在他里面他有喜乐，耶稣也应许我们有喜乐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却不那样的喜乐。我在说保罗顺利吗？不顺利。保罗从人看成功吗？没有成功。如果你去读保罗的书信，最后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从我们看是很不成功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众人都离开我。你想一个大使徒，一个摆上性命的使徒，最后讲这一句话，我们听起来如何？弟兄姐妹去哪里了？他当然他有很多问安的话，但他会告诉我们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的成功。但是我要先说的是，保罗的益处有多深远，上次我提过，保罗生命所带来的益处一直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在享受。因为监狱书信里面所带来的属灵的丰富是无以伦比的，而他继续会深远的影响后世代的人。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，弟兄姐妹，那益处有何等的大。所以保罗第一个，为什么他能喜乐？我们今天从他身上思想，第一个我们常常要反省的就是，对我来说没有为难的心，在我所切慕所盼望，没有一丝叫我羞愧，因为他没有为难。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，要让跟你们在一起，让你们可以一直长进，一起喜乐，又长进又喜乐。然后呢，你们的欢乐我同在，我还在世上，你们还可以欢乐。哪天我从监狱被放出来到你们那里，你们会更加欢乐。所以对保罗来讲什么？他没有为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求的必然得着，他所得着的他必然享受，他所享受他可以知足。所以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，他就讲谁是谁在我都可以知足，都可以知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为难，他相信什么？他相信神在他身上做工，他相信神在他身上活出神自己，这是一件要紧的事。他不是说我靠着我自己何等的努力，而是他知道我靠着耶稣基督，基督借着我彰显出他自己。所以他现在在做，他知道基督在他里面活，他知道他可以凡事放胆，因为他不担心将来做得成做不成，他不担心将来结果会如何。也就是用我刚才所说的话，他不担心最后交出来的人看到的成绩单是什么。让我这样说，我们能够看到的成绩单时间太短，我们只能看到一年后两年后的成绩单。你现在看你的孩子，如果他要考高中，你只是看两年后一年后的成绩单，但耶稣不是看这张成绩单，耶稣是看这一个人一生，这一生。我们父母看不到那个点，所以我们忧心挂心，但保罗知道他不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这个成绩单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他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所以我刚才说他的益处直流到今天， 如果他不被关在监狱里面，我们就没有监狱书写。你知道一封腓立比书，一封以弗所书，造就了多少信徒？里面的话我们背在心里，成为我们心中多少时候的安慰。所以他讲他离世是好的无比，所以他完全不畏惧死亡，他可以在今生的世上为永生的食物劳力。他知道他所积攒的不是在这世上，所以凡事他没有为难的心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。我们许多时候都觉得人在为难我们，或者环境在为难我们，都觉得这些不顺都是有原因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想啊，你实在也是对的，因为都是这样造成我们觉得心里面觉得不顺。但要紧的是，我们就被为难住的吗？我在说，要紧的是，我们就被为难难住的吗？所以第一要紧的是，我们能不能在基督里没有为难。环境是这样，我也没有为难，是那样也没有为难。不是我都不无所谓，而是我知道主与我同在，而是我知道那一个赐我能力智慧的主，他能够成就这一切他在我身上要得着的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能够，我们能像使徒保罗一样放下没有为难的心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我在说保罗一直放下，能把他关在监狱里，对他说没有为难，人家在为难我，但我认为没有为难我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，他一讲这有何妨呢？所以第二个要紧的，使徒保罗为什么有满足的喜乐？因为他活在世上是成为人的需要，成为人的需要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了，主就把我们接到天上去，好的无比，也不用在世上劳苦，对不对？但为什么把我们留下来？为了那满足的喜乐，可以在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，我们帮助他，我们跟他一起来经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成为你们的需要，我成为你们的需要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为什么可以有满足的喜乐？因为使徒保罗说，弟兄姐妹比我更需要我自己，你的孩子比你更需要你自己。一个做父母的，如果你可以这样思想的话，那你在孩子的难处身上的时候，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想，孩子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因为他实在需要我，他不是在故意为难我，因为他生命的状态实在需要现在的我去帮他。如果我们在人亲子的关系上，夫妻的关系上，我们都往这个方向想，在弟兄姐妹的关系上也是一样。使徒保罗的意思是，我可以没有我自己，我可以离世与主同在，我不要没有我自己，但弟兄姐妹不能没有我。同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改成，我可以立在世上，但我的孩子不能没有我这个父亲，我的妻子不能没有我这个丈夫。这是一个主借着我们来服侍他们，我们的服侍要成为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服侍。所以这就是我成为人的需要，当我成为人的需要，我们就可以合一，我们就可以合一，因为我们就跟他生命连上了，我们就成为他们的需要。当主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主在发出什么？主在发出一个邀请，说彼得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去牧养我的羊，我的羊需要你。彼得不能想的是，主啊，那我怎么办？当他一回头看到耶稣，说那人将来如何？人总是想到我自己， 但你要有满足的喜乐，你要成为人的需要，不仅成为人的需要，也成为人的长进。你认为人的需要做什么？成为人的长进。所以使徒保罗知道，我的身份跟角色就是让你们在基督里可以长进。所以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，他就思想他怎么样可以让弟兄姐妹长进，让圣灵感动他，写了这四卷书给我们。所以教导他们，成为他们的榜样，喂养他们，使他们在灵里面成长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人真实的长进，那么我们也成为人真实的喜乐。我们成为人真实的喜乐，所以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照着神的心意走，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有信心。我们在主里面有信心，我们如果有信心，就会让人减少担心。我讲的是真信心，不是嘴巴说的。嘴巴说的你很担心，你跟孩子讲赶快去念书，不用念了，我都会了。你问他有把握，他说我很有把握，他很有把握，你很没有把握，不是这种信心。你要讲出来的话，当你说你很有信心的时候，别人会觉得是你是真的很有信心，这样就成为喜乐的源头，喜乐的源头，因为他能够放得下心，能够在当中许多的压力下头觉得是这样的事。你可以放心，你成为别人的需要，是我们可以跟人一同靠着主来长进。所以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当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，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是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，然后你可以使我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我们也相信。如果你说主会让你在与我们相见，那么我们会更加喜乐，更加欢乐，我们也相信。所以我们就一起靠主，一同喜乐，一同长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成为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提醒，儿女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看到这样的信心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上，在信徒上给他们这样看到这样的信心。所以我们做服事的人，我们要问同样的话，我们做父母也要问同样的话。所以我们成为人的需要，让他们在喜乐，在信心，在长进上一同蒙恩，一同蒙福。所以这要紧的，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来看见，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使我们来成为一个合一喜乐的信徒。再来他告诉我们，他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，是他的心是自由的，他的心是不受捆绑的。他说人 会在当中恐吓我们，害我们，想办法逼迫我们，但说那是他说无论如何我们行事为人都要与福音相称，我们都要有同一个心智，为福音齐心努力。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就是信服基督，为他受苦，为他征战，所遭遇的一切苦难，我们在当中我们的心自由。心自由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对一群信他的人说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但是很快的，以色列人 就发现自己被耶稣责备了，所以他们就拿石头要打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真自由，没有真正的自由。我们的心不能更捆绑，我们要真自由。真自由依靠的不是我们的认定，而是福音的大能。福音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，福音使我们有信心有爱心，福音使我们有盼望。所以我为什么是一个自由的人？不是因为法律让我自由我自由，不是因为环境让我自由我自由，都不是，是因为我在基督里，基督的福音使我自由，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要有那样的大能才能够有那样的自由。福音的自由是让我们的心智是靠着福音满了能力的，不是我们靠自己在那里坚持，在那里硬凹，而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一个真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一个真自由的人是脱离自己的捆绑的人，一个真自由的人是脱离自己肉体情欲辖制的人。所以是主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在他里面才有真自由。使徒保罗说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自由的，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罪借着肉体情欲做我们的主。什么时候我们真自由？就是我们脱离自己的捆绑。不要以为环境捆绑我们，事情捆绑我们，外界的事捆绑我们，但那些都绑不住我们的心，都绑不住我们的心。你想，你在一个困境当中，我讲一个有趣的例子。以前当兵的时候，在训练的时候，天天被给班长骂的时候，一开始里面很火大，觉得说你天天骂我们干什么？有什么好处？难道你骂我们就很快乐吗？那我们就很气，小兵就很气。后来我想，我为什么要那么笨？他骂，那我就当成看电视啊，我当成看一个表演啊。你知道看表演的心是什么？就你开始欣赏，哇，他骂人骂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眼神啊，真是啊不错啊，可以得这个叫做什么金像奖。然后那个口沫横飞，咬牙切齿，那脸上的肌肉，哦，我这样一丝一毫慢慢欣赏，你看我的心多快乐。有人呢啊，表演给你看，我的心可以自由，对不对？所以心什么时候被捆绑？其实不是被外面，是被我们自己捆绑。弟兄姐妹，使徒保罗最要紧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被自己捆绑？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交托给神的时候，我们不被捆绑。为什么？因为福音的大能要在我们身上。使徒保罗不受外在的威胁，因为他知道主是信实的，跟他一同共同承担的，跟他一同共同承担的。所以他知道在属灵的征战上，我们只要把前后的军装穿戴好，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，就可以站立得稳。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属灵的征战是你站好了就等着挨打，然后打到最后你还站立得住，你就赢了，你撑到最后。所以为什么？因为主跟我们共同承担，这个叫信实，信实叫共同承担，信实叫一体共同承担，叫信实。当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说我是信实的，讲什么？讲的就是说我跟你们一起，我跟你们一起面对，一同承担，一同经历。当我们跟夫妻讲你们从今这是信实的约，就是你们要一同一起。所以使徒保罗用这个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第一个，喜乐的心是什么？以我们的里面没有为难的心，一有为难你就没有喜乐。第二个，我们不能够只有我，你要成为人的那真实的需要跟帮助，帮助他们生命更丰盛更长进。再来，你的心要自由，你的心要在主里真正的自由，放下自己做主，完全让主来做主。所以二章一到五节一开始就所以，所以呢，就是使徒保罗要带出第一章整个教导，要带出一个更重要的告诉我们的，他要说什么，他要说什么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非常要紧，第二章第五节讲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 他不是说弟兄姐妹你看我这样然后你们来效法我，他说 我们效法他，因为他效法基督，他效法基督因为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讲了那么多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基督的心在意的是什么？所以一到四节讲，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有什么慈悲怜悯，然后这些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心思相同，最后喜乐可以满足，仍然是喜乐的满足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，我下次会跟弟兄姐妹继续讲。生命中要紧的是什么？是这些劝勉安慰，在主里面的团契，就是交通，就是相交，慈悲怜悯，这就是生命中要紧的事。我们跟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跟弟兄姐妹要紧的是什么？是这些事，这些事。保罗讲，所以要紧的是什么？是这些事，是劝勉，彼此劝勉，彼此安慰，在主里团契，团契就是我的成为你的享受，我的成为你的分享，这就是团契。然后慈悲怜悯，要紧的是这个。那这四个也是合一的要素。是讲大律法吗？不是。所以生命中要紧的不是我们来定很多律法，我们来做很多的组织，我们来做很多的道方法，我们做很多的道德规范，也不是强调我们如何的努力，这虽然都要紧，可能都 有一些的益处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劝勉安慰，彼此的团契，还有慈悲怜悯，这是最要紧的，因为这是一体当中最要紧的四样。所以他讲，在基督里，你要在基督里要满有怜悯，因为神怜悯的心，神怜悯的心把我们从黑暗领向光明，神怜悯的心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入到光明。不是让我们在那些法条底下，所以耶基督的怜悯，那么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代替我们的软弱，他也陪我们同走这一条道路。所以使徒保罗讲，一切都是基督的慈悲怜悯，我们也活在基督的慈悲怜悯，也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在当中，来分享主的慈悲怜悯。我们也同样用慈悲怜悯的心待我们身边的人，让十架的恩就在我们身上能够显露出来。这就是讲我们为什么让我们的心没有为难，因为我们想我们在主的怜悯当中。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人的需要？因为主借着我成为他们身上的体恤跟怜悯。为什么我心自由？因为我是被主怜悯的人，我是被主怜悯的人。有什么罪主不赦免我，主就赦免我。有谁控告我？没有人可以控告我。有什么我得不着？没有我们不能得着。为什么？都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大的功，而是因为主怜悯我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十字架上耶稣代替了我的软弱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耶稣代替了我的死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的主从死里复活。这叫慈悲怜悯。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慈悲怜悯，喜乐的根源是上帝的怜悯。我们要得着怜悯，就是顺服圣灵，让圣灵作为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的心得以自由，使我们的眼得以看见。所以合一是本于上帝的怜悯，也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。唯有罪使我们失去喜乐，唯有罪破坏了合一，但主都为我们成全了。所以使徒保罗谈的前面他自己在内心当中的体会跟用心，最后他讲所以有什么劝勉，有什么安慰，有什么慈悲怜悯，有什么交通，有什么团契，我们都要合一，我们都要合一。为什么？ 因为这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所以他先讲四样破坏合一的，四样破坏合一的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结党。我们人很容易结党啊，我们意见在一起就结党，我们啊相同类似的在一起啊，本来是好的，但当我们在一起就把别人隔开了，就结党了。如果你家有三个孩子，其中一个说我只要跟哥哥玩，我不想跟妹妹玩，那你就难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结党啊，结党就造成纷争啊。不论他用什么样的理由，凡事不可结党，凡事哦。我再说，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理由，你总要，我们总要思想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虚荣，虚荣。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自高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事，不要自私。结党、虚荣、自高、自私这四样完全破坏合一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看重我，看重我，看重我自己。我只喜欢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想要的人在一起，那是我。所以这个我们就要去思想。所以今天我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想，我们要建造一个合一喜乐的教会，因为满足的喜乐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不断地讲的话，他要我们喜乐得以满足。约翰也不断告诉我们，到约翰一书他讲，我们在主里面团契相交，就是要有满足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。所以我们用心来思想，对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心有没有为难？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需要？我们的心有没有被捆绑？总要思想这一切，不要直接用对错是非条规等等去想，在这个之上有一个心，就是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。主耶稣回答法利赛人的许多质疑，到最后讲的是什么？主耶稣面对他们质疑说，你怎么可以跟税吏罪人在一起？耶稣讲什么？讲天父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。那些人真的软弱，那些人真的做上帝不喜悦的事，这些都是事实。但耶稣只问一件事情，上帝怜悯的心。所以教会中一个要紧的要素，能够让我们合一喜乐是什么？让我们当中大家能够在当中思想，怎么劝勉，怎么安慰，怎么共享，怎么有一个慈悲怜悯的心彼此相待。所以同样的话在以弗所书也讲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使徒的身上，他用自己做例子，但最终他要引导到一个不是他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借着使徒给我们的话，不是定了一些规条，不是定了一些标准，不是定的这许许多多我们看起来是做不到的，我们也诚然承认我们真的做不到。是的，你不是要求我们去做到，你是要求我们相信，你是要求我们相信你那慈悲怜悯的心，你那一个在当中代替我们的软弱，背负我们的软弱，成全我们软弱的心。主啊，一切都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就可以放胆地说，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是属你的， 我们可以站立得稳，因为是你使我们站立得稳。我们可以望着标杆直跑，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可以在当中经历一切，因为你的恩典托住了我们。阿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欢喜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一，听我们的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